Hi, folks. This is Billy Fong speaking. 咁又好高兴咧，出现喺呢个坚尼小地球嘅环节里面啦。咁我哋今日要探讨嘅问题咧，咁就系关于的士业界咧喺上个星期咧表示话要罢工啦，后来咧又缩沙就取消工业行动嘅新闻嘅。咁可能亦都会第一样我认为需要 address 嘅问题咧，就系话有啲人话隔咗成个星期，点解仲要拎出嚟讲啊？All right， 咁如果喺过去嘅一段时间里面咧，其实大家都会见到咧，就是、的士业界罢工，又或者系近过去十年啊，针对 Uber 嘅出现咧，的士业界提出抗议嘅罢工嘅工业行为，同埋同政府咧部门嚟到去商讨嘅次数咧，系相当之多嘅。咁其实佢背后咧系有一啲经济学嘅原理咧，我哋可以运用落嚟嚟到去分析呢一啲嘅事件。咁如果你只系 look for 好似。上个星期在很多不同的片里面我都相信都会有人会提到就是OK， 现在呢有 Uber 的出现的士牌价呢就由高峰时期700多万甚至去到过千万一张变到现在好像我刚刚看啊 OK， 就是350万一个的士市区牌照OK， 咁啊，哇 ，OK， 其中一个持有好多的士牌照的人谭慧珠佢就扑街了，系咪 OK？ 咁如果你只系想知道呢啲咁嘅资讯呢咁你上个星期应该接收晒噶啦，咁啊，如果你唔想再接收其他更多嘅资讯咧，咁你可以行翻出去睇其他嘢噶 ，OK？ 咁但系如果你觉得呢一个问题经常出现，即系关于的士业界罢工，尤其系针对所谓白牌车或者 Uber 嘅事件啊，唔同嘅行动咧又经常出现，你想了解一下佢背后究竟发生紧乜嘢事咧，咁啊欢迎你留喺度 ，OK？ 咁我哋可以睇呢个新闻啦。咁我又見到，哇 ！OK， 的士業界啊，佢哋就取消咗佢哋嘅罷工行為啦。咁啊，當然啊，國安大法好，咁啊，所以令到佢哋都係選擇同政府嚟到做一個閉門嘅討論咁樣。當然佢出嚟都有小馬大幫忙嘅，咁但係實際上咧，就呢個問題就都係冇得到解決。咁背後亦都有好多原因，呢個就係我哋呢條片咧需要嚟到處理，同埋希望可以為大家帶嚟一啲新嘅 insights 嘅。咁我哋咧嘅 focus 咧最主要咧就係針對咧就係的士業界或者成個所謂嘅電召車嘅競爭行為啊，點解會有而家咁樣嘅情況啦？第二樣嘢就係壟斷租值嘅收取啊，究竟啊當管浩明呢啲咁樣嘅人去講香港咧就稅基狹窄等等等等嘅嘢啦。Okay， 其实他不清楚就是香港政府主要收入呢其实大部分都是来自所谓垄断租值 monopoly rent 或 monopolistic rent，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第三样就是私有产权的界定问题，你可能会问关私有产权什么事，其实呢就是的士牌照的私有产权界定问题呢都值得我们去探讨，由于呢这个我稍后会再提 ,ok。之后还有政府为什么会不作为呢，最后我们就看一看呢就是新加坡的案例有什么值得我们来到去参考。那你又会问为什么关新加坡事啊，是吗？那我们又可以一起看一看新加坡真的没得输，在这些这样的角度和层面上面是没得输，真的不是讲笑。ok， 那我们呢如果要讲到的士的牌照或者的士的竞争问题呢，只在香港的经济学界来讲呢，我相信呢只有一个人呢是值得我们去看的，就是杨志光先生，或者我叫他做杨志光老师，因为小弟都是曾经受教于他。OK， 杨志光先生或者、大家可能没对这个中文名不太熟悉、他的英文名是 Cliff Young。OK， 咁应该好熟悉啦，就係津利补习社嘅一个经济科嘅老师。咁佢就当然佢就师承 Joe Chan 啦。咁Joe Chan 亦都係同呢、這个亦都係师承呢个张五常啦。所以佢哋係同一脱人嚟。所以佢哋处理问题嘅方式同埋个理论呢都係甚少采用到数学嘅。OK， 咁而係呢通过一啲严谨嘅逻辑嘅分析嚟到探讨问题。咁係好值得睇嘅。而这个杨老师在今一次的他在他的硕士毕业论文里面所探讨的问题呢，就绝对、这个是一个2000年写的硕士毕业论文，所以就没有 Uber 的。他真的所针对的问题是什么呢？他针对的问题，他的问题意识事实上其实就是讨论着，就是当这个的香港的的士牌照由60年代的时候呢就有一个转变。那个转变呢其实就是将个的士牌照的发放呢是由这个警务处呢转咗去呢个运输署或者运输局啊 ，OK， 咁咧 女喺呢个转变底下，咁的士业界竞争行为咧系有啲咩改变呢？咁样，咁其实咧佢喺二十几年前嘅分析，到依家咧摆喺有 Uber 嘅出现嘅时候咧，仍然系好值得我哋攞嚟参考嘅。我哋一齐睇一睇佢嘅篇章。咁当然就唔会全篇 copy 出嚟噶。咁如果你有兴趣，都可以上港大图书馆揾翻佢个毕业论文嚟睇嘅，就真系写得好精彩。咁我都唔夠膽講話講得好好，所以我都係跟過佢補習啊。OK， 佢真係好犀利。咁啊，第一個佢要探討嘅理論框架，第一樣嘢就係一個所謂叫 asymmetric 嘅 information 啊。咁啊，又講到 information 咧，咁大家都可能會對於上一次我哋講一帶一路收生上面嘅問題嘅信息費用咧，都有啲想法，係咪都有記憶猶新？佢所講嘅 information 咧，正正就係呢一個嘅信息費用啊。OK， 啊，同埋當然獲取啊呢個服務本身嘅資訊啦。咁佢呢度咧就提出咗兩個最主要理論框架，第一個咧就係佢提出，亦都佢都睇到就所謂叫做不對等嘅信息。咩叫不對等嘅信息咧？咁佢就提出咗一個佢就講翻一個經典嘅故事，就係劣幣驅逐良幣嘅故事。咁如果大家對呢個故事嘅緣由咧係唔係咁認知咧，我都可以極速講一下。咁啊，故事發展就係咩咧？咁有個情景啊 ，OK， 咁啊喺個市場裏面，啲人採用呢個金幣咧嚟到進行交易。咁但系当大家收取金币嘅时候咧，咁可能你都会见到个金币金金地又圆圆地咁啊，咬又咬得入，咁你唔会再点样 test 佢。咁但系个问题就发现喺个市场上面就出现一个咩嘅情况咧，就系、是、会有人啊去攞个剪刀或者攞一啲特定嘅工具咧，就将呢个金币用于交易嘅金币嘅一个圆形嘅金币啦，佢将佢外层嗰个圈就剪咁一圈佢。咁呢个金币咧喺进行交易嘅时候，佢个币值冇变到，但系佢个黄金含量咧就少咗。咁呢个剪咗金币嘅人咧，仍然可以用呢一啲吓已经剪咗一边一个圈嘅金币咧嚟喺市场进行等值嘅交易，但咧佢亦都同一时间咧系可以留翻某部分嘅黄金成分咧，可能佢自己再铸造又好啊，或者攞去变卖又好啊。咁呢个情况咧就会导致咧一啲冇将这个黄金这个金币剪了一圈的人呢，就不愿意采使用一个完整的金币来进行交易。当他们收到一个完整的金币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收埋。当他们进行交易的时候呢，他们就会用一个所谓的剪了一圈的金币来进行交易。那么市场上呢，最终就只会剩下剪了一个圈的金币呢，是作为一个交易的媒介。那这个就是所谓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故事。咁啊，摆翻喺呢一个嘅，佢啊摆翻喺呢一个嘅的士业界或者摆翻喺个服务业嗰度嚟讲啦，即系买卖嘅市场嚟讲啦。咁啊，所以咧就系佢会睇得到咧，就系当呢一个嘅产品或者服务嘅质素嘅时候，佢哋嘅个 quality 系唔容易被发现嘅时候，咁喺佢篇文章后边都有讲啦。咁啊，大家咧都。一些 sellers 或者一些service provider 他们就只会提出一个就是 average 的 quality 的，是吧？跟着之后呢，如果你是想买一些好的东西的人，他们就会退出个市场，因为个市场对于这个产品或者对于这个服务的质素呢是没有信息，或者是一个拥有一个不对等的信息啦。所以呢，他们去即係進行定價嘅時候咧，就只係會用一個所謂 average quality 咧嚟到去進行內心嗰個定價。咁如果你提出一個更加好嘅服務咧，其實你唔會收多個錢嘅。咁所以成個業界或者成個服務或者成個產品咧，就會變咗做咧，只係得翻 average quality 啊，就唔會有好嘅 quality。呢個就係劣幣驅逐良幣擺喺市場上面嘅一個 application。咁第二樣嘢就係咩咧？第二樣嘢咧就係一個所謂 signaling 嘅問題。咩叫 signaling 咧？咁啱啱講到啦，如果消費者對於他買緊嗰個服務啊，或者買緊個產品嘅 quality 咧，其實係冇一個充足嘅資訊咧，去辨別究竟邊啲係好，邊啲係唔好咧。咁啊，市場就會只會提供一個 average quality 嘅產品。咁啊，但係如果你係賣緊一個好嘅 quality 嘅產品咧，你會做咩咧？你就要話俾人知，我同人哋嘅服務同埋產品係唔一樣，所以就會有一個所謂嘅 signaling 嘅狀態出現，就要話俾人哋知。我咧就係、是、賣緊一個好啲嘅嘢，咁啊裡面當中咧就涉及咩？就當然就涉及呢個信息費用，我點樣話俾人哋知啫？我點樣 signal 俾人哋知啫？係咪先？咁呢個部分咧就需要啊，我哋又會知道啦。咁佢喺裡面咧就提出咗，佢喺佢嘅文章裡面咧，佢碩士畢業論文裡面咧就提出啊 ，OK， 咁啊，既然啊，那個轉變嘅出現，那個轉變係咩出現咧？就係啱啱講到，就係、是、當呢、這個。 的士的牌照呢是由这个警务处负责去批发呢，变成运输处呢进行拍卖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市场的转变。个市场的转变是什么呢？个市场的转变呢，就是在过去当是由警务处负责批发这些所谓的士牌照的时候呢，他们呢会集中将一些的牌照呢去给一些的主要的的士公司。个原因是非常简单的，咁佢里面就讲到好突兀。其实是做紧咩呢？其实就是因为如果呢啲警察喺过去嘅时间里面咧，将呢一啲牌照批俾主要嘅一啲的士公司嘅时候咧，呢啲警察去收规片啊、收规费、收片费，即系收呢个贿赂嘅时候就更加容易。咁所以咧，呢一啲嘅警察咧，佢喺过去嘅时候咧，就好愿意将呢啲嘅的士牌照去批俾一啲主要嘅的士公司。咁但係随住呢一个的士牌照由呢个60年代中后期呢係转移去到呢个运输局呢係进行拍卖嘅时候呢，就出现咗一个问题啦，就係、是、一啲所谓嘅个人买家，或者佢喺里面嗰个 terms 叫 individual operators， 就係一啲个人嘅经营者或者个人嘅买家，佢哋都可以通过拍卖嘅方式呢嚟到去做一个去持有呢个的士牌照，继而咧可以做一啲营运嘅。All right， 咁呢个嘅转变，其中一个主要嘅问题咩咧？其中一个主要嘅问题就系、是，当我哋去讲到的士服务嘅时候，啊，我哋讲佢嘅 quality， 咁当然可能系讲紧喺个篇文章里面就讲，啊，可能系的士究竟系舒唔舒服啊，坐得吓干唔干净啊，个的士司机有冇礼貌啊，系嘛？有冇佢即系佢？我哋而家现代啊，再加啲几多方向，有冇佢在啊？快唔快啊？咁嗰啲问题啦，系咪？咁啊，由于喺过去咧呢一啲嘅主要负责营运的士服务的公司呢，他们可能也都会有一些所谓的有一些投诉机制，尤其是出现了在电召车服务之后。而在过去的这些的士上面，他们都会 indicate 在个车身那里 indicate 到呢，就是究竟他是属于哪一个的的士公司。那这些 indication 呢，其实就有个所谓叫 brand name effect， 就是做了 brand name，可能呢 A 公司啊，佢咧就系个服务好啲嘅。我见到 A 公司嘅的士，我愿意去坐啊。咁又有啲的士司机或者的士公司啲服务差啲嘅，咁啊认住啊，原来大家都嚟自 B 公司啊，咁啊唔坐啲车咯，系咪先？咁成个服务嘅 quality 嘅差异咧就出现咗。咁啊，所以咧就令到喺过去嘅时间里面系由警务处负责批发牌照嘅时候咧，呢、这个 signaling effect 啊，点样话俾人哋知吓你嘅服务系好啲或者你个产品好啲嘅方法咧，咁就好容易。但系当引入拍卖之后咧，其实就系因为有个人嘅营运者嚟到参与其中咧，呢啲所谓嘅 branding、brand name 啊，或者系所谓 signaling 嘅 effect 咧，就冇咁强烈啦。咁啊，亦都系因为系咁样啦。咁啊喺长远来讲，对于个服务呢又会返返我哋啱啱所讲嘅就係 average quality 啊。好、okay， 咁佢里面有好多唔同嘅数据分析，即係少少嘅数据分析，有做访问啊，少少嘅数据去解释呢个 implication， 係好精彩啊，好强烈建议大家去睇一睇。咁啊，所以呢你就会睇到就係随住呢个所谓嘅拍卖制度嘅出现，允许个人营运者嘅参与，其实是其中一个原因导致的士的行业的服务呢是转趋平均或者差，平均地差，而不是有一些特别好有一些特别衰的。OK， 就是这样，因为个 signaling effect 和 individual operator 的加入。OK， 就是这样。咁我哋又可以继续嚟到睇啦，张五常所嘅新买家者言喺80年代，张五常已经就住呢一个嘅的士市场呢係提出咗一啲睇法嘅。咁啊，第一样嘢呢佢就係讲緊呢，就係、是、究竟点解啊买揸的士牌嘅人呢，佢哋係冇办法嚟到去即係所谓发大达啦咁嗰啲咁嘅嘢啦。咁佢就提出所谓个专利租值嗰个问题，就係、是、monopolistic rent。咁啊，因为其实真係专利权嘅收费问题。咁佢提出咗一样嘢呢，就係、是、的士业界呢佢嘅专利收费呢，即係通过垄断限制，通过限制发牌嘅数目而去垄断嗰个市场呢，其实真正嘅参与者就係香港政府。佢係从呢个收取呢个 monopolistic rent 或者佢个专利权进行收费呢， 其實咧就係、是、只係香港政府係主要嘅得益嘅贏家。其實咧，張常喺文章裏面都有提到咧，就係佢譬如話香港土地收入啊，或者係香港嘅即係貨櫃碼頭嘅一啲税收啊等等啊。啊 ，OK， 或者係一啲所謂嘅其他嘅發牌制度咧，有好或者國大氣電波發牌制度，好多時候都係集中喺政府嘅手上面。咁啊，因此咧，政府即係收取呢個專利費用嘅主要嘅人物。咁啊，喂，咁但係都有好多人通過炒賣的士牌照嚟到發達啦。冇錯啦，今日就引申去第二個嘅問題啦，就係呢啲的士牌照喺私人市場裡面嘅交易，或者係政府進行拍賣嘅時候，其實佢賣緊啲乜嘢？咁當然啦，佢賣緊一個所謂嘅 exclusive right to generate income 啊。咁啊，當然就係賣緊一個咧獨家嘅權利，去通過載客嚟到取酬收費。但其實啊，一個的士牌佢所蕴含嘅權利咧，其實係一個組合嚟嘅。根據Jameson嘅講法，係咪？因為咧呢、這個的士嘅牌照你買翻嚟咧。你其實要真係揾大錢，或者揾一個比較即係 substantial 比較大嘅錢咧，其實就唔係通過營運的士，其實你係買緊一系列嘅權利，包括上面就係約束競爭嘅權利啦，就例如禁止白牌車嘅數量啊 ，OK 就作嚟到載客取酬，或者的士牌照嘅數量咧嚟到大幅增加啊，亦都包括咗一啲所謂個收費高低應該由邊啲人決定啊？汽車嘅首次登記税啊，即係你知商用車輛同埋呢個叫私家車又有唔一樣啊，大家交嘅税亦都有唔一樣啊。咁啊，亦正正係因為咁咧，所以張吾常認為咧，去買的士牌其實係買緊一系列嘅權利組合。咁啊，所以就會產生咗一個咧，就係conflict 啊，係咪？因為咧喺表面上咧，你只係買緊一個獨家經營權嚟到去載客取酬，但係買同賣嘅人都知道咧。其实它里面隐含住的就是禁止白牌车载客取酬，还有限制的士数量大幅增加，才是会令到这些的士牌照持有人是会愿意花上几百万来到去买这些的士牌照的。那因此呢就是这个他们在他们表面那阵的专利的私有产权和他底那阵私有产权是不一样的时候呢，就会导致他们就是的士业界啦，的士牌照的持有人啦，以及政府呢中间就有啲 conflict 啊，这个就是那个问题个争端的来源，就是面那阵的私有产权和底那阵私有产权的权利呢是不一样。那这个呢就是正正是他们争端的来源来的。Alright， 那当然啦，讲到这个的的士牌照的问题，其实我又想回去讲一下为什么政府是不作为，先再开始讲这个的新加坡的案例。咁啊，點解政府又不作為呢？其實咧就係第一樣嘢，我認為有幾個主要嘅方向。第一樣嘢就係因為政府喺處理你呢個嘅的士嘅牌照問題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已經收取咗個租值，收取咗你去拍賣嗰嚿錢。但係佢後續嘅收費咧，的士業界咧其實咧係即係甚少係可以會同政府分享。我相信都有好多人講過，就係的士佬去收这个车费的时候呢，是大多以接收现金为主，是吗？因为当你收现金的时候呢，事实上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现金的交易呢是没有记录的，所以在个税收，在的士司机的税收上面呢，其实政府是没有 stick 的，即其实他没什么角色，是吗？他赚钱那一刻已经收钱那一刻就是拍卖牌照那一刻，之后这架的士的收入呢，其实和政府没有大大关系。所以早几年雷鼎明啊，呢雷鼎明啲咁嘅智障喺度讲话咩用微信支付叫鸡啊 ，OK， 又系傻 J 嚟啊？点解咧？因为的士收入、小偷嘅收入同埋妓女收入系史上经济学最大谜题之一，就系呢啲咁嘅长呢啲咁嘅好古老嘅职业咧，佢哋喺税收嘅计算上面咧，其实一直都系政府嘅主要难题。他们不是不想做所谓叫做电子收费，现在也有一些。他们不普及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诱因这样做。他们只是从事这个现金收入呢，而产生现金收入而推动的生产活动，其实他们报税的诱因是很小。正正因为这样，所以政府从这个的士营运上面所收到的钱其实是很少。所以他在賣牌照那一刻呢已经是透支了这架的士之后的收入。那你说他对于政府财政是没什么 say 的，但 Uber 司机又不一样，Uber 司机有了记录，你没得不报税，是吧？那 咁啊，政府啊自不自然去考虑呢个问题嘅时候，系嘛，咁就会考虑呢一个嘅税收问题啦。咁呢班的士司机啊，对于政府财政啊冇乜 say 啊，冇乜贡献，咁啊唔好讲咁多嘢啦，系咪先吓？就系咁啊。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就系个法例问题。其实所谓白牌车喺好耐之前已经有。在過去的時間亦都已經有，亦都不是 Uber 出現才有啲所謂白牌車的制度，可能過去甚至乎是未有所謂個電召客貨 van 的服務之前咧，啊，喺阿楊老師的《不論文》裏面已經提過白牌車制度，係嘛？通過一些電召啊、打電話、所以 call 台都可以 call 到啲白牌車，係嘛？咁啊，呢個咧就是呢一樣有咁樣嘅情況，咁幾時係真係白牌車嗰個問題白熱化咧？就當然就係呢個客貨，即、就、係、是、電召客貨 van， 或者係有出現咗其他嘅，即、就、係、是、所謂用手機 app 嚟到 call 客貨 van 嘅情況咧，咁就有呢個咁嘅情況，咁就有所謂叫做客貨車載客取酬嘅問題啊！喺早十幾年之前。咁啊，呢啲客貨車載客取酬咧，係一開始當年就冇咩網管，但係隨住政府嘅可能啲放蛇嘅行動之後咧，事實上其實佢哋咧亦都會慢慢去了解到個法例同埋個政策嘅漏洞，就係、是，咁好簡單啦。咁任何人上車咧，都拎箱嘢或者拎個袋，點解？因為法例對於究竟係嗰個貨物嘅大小。啊，系点样咧？系冇乜特别规定咧，即系话你拎个袋，你都可以话系货物嚟噶嘛。拎箱嘢，你咪话货物咯。拎个空箱得唔得？都得噶嘛。咁于是咧，佢就变咗做系载货，然后咧顺道去将呢一个嘅货物持有人咧运送到目的地，以呢一个咁样嘅方式咧嚟到系去做一个所谓嘅收取报酬嘅方法，系咪？咁即系话咩啊？佢就涉及咗就系收钱运货以及免费运人嘅服务啦。咁你将佢摆喺呢个 Uber 业界其实好简单啫嘛 ，Uber 嗰个 app 将佢唔好话系载客啦，好简单，就系依家要卖卡片 ，OK， 卖一张白色嘅卡，冇印嘢嘅 ，OK， 咁啊为咗促成呢单生意系咪？大家都有做过生意啊，系咪？做生意嗰阵时候可能。啊，或者请过啲人啊，同佢倾下啲 contract 合作，咁你都要对客客气气，请佢食饭啊，车出车入啊，系咪啊？好简单啫嘛。咁呢啲系唔使钱嘅附加服务嚟噶嘛，或者系如果用经济学角度嚟讲，就系 non-price competition， 系嘛？咁好简单啫嘛，即系 Uber 就系买卡片，啊，买一张白色卡，系嘛？咁但系你倾生意啦，啊，免费车埋你去攞张卡片啦，咁其实已经搞掂呢个问题，系好难嚟到去做一个嘅所谓叫做。好难嚟到去做进行监管等等嘅问题啦，咁所以呢个亦都系我去理解点解香港政府对此系不作为嘅原因啊。OK， 咁啊，法例漏洞就好多，亦都系好难嚟到修补。的士司机嘅收入对政府系冇乜关系，咁亦都系正正亦都系因为咁啦，所以政府都系一拖字诀啊。OK， 咁我哋可以睇一睇新加坡嘅案例有咩值得我哋参考啦，即系唔系话吹走新加坡。即係如果你去到東南亞國家旅行啊，即係東南亞有兩間好出名嘅公司，第一個就係 Climited SE 啊，即係纳斯達克嘅代碼就係 SE。第二個就係 Grab 啊。如果你去泰國啊、新加坡啊呢啲咁嘅地方啊、印尼啊呢咁地方東南亞國家嚟到旅行咧，你應該唔難發現咧，就係有啲地方有 Uber 啦，但係有啲地方就係得 Grab 喺新加坡咁。你應該唔難發現咧，就係Grab 嘅出現。咁你可能会諗啦，係咪喂点解 Uber 会喺新加坡，起码喺新加坡嘅层面嘅输先，点解会咁样呢？咁其中一个原因呢，就係因为新加坡呢，其实佢嘅公司即係 Grab 呢个电召车同埋外卖服务嘅公司呢，其实就收购咗 Uber 喺东南亚嘅业务啊，尤其新加坡嘅业务。咁Uber 收咗錢，佢咧係會得到咧 27.5% Grab 嘅股份，以及同埋咧係有呢一個嘅一個嘅 CEO 咧進入佢哋嘅董事局去參與營運嘅。咁呢個咧就係佢哋個當時嘅作價啦，以及就係、是一啲交易嘅安排等等嘅問題嘅。咁你會諗啦，哇！喺新加坡做生意買起咗呢個 Uber， 咁啊關新加坡政府咩事？簡單啲嚟講咧，就係、是、新加坡政府咧，其實長期以嚟咧都係同 Grab 係有合作。All right， 咁譬如我哋可以睇呢個啦，即係佢呢個嘅出處就係Civil Service College 新加坡。咁佢提出一樣嘢就係、是、其實喺2017年啊，那個交易喺2018年做噶。 個交易係2018年完成啊，即係佢哋都傾咗好耐，因為新加坡都有啲反壟斷啊嗰啲，咪後來都有啲罰錢嗰啲嘢，要開放市場，所以新加坡的士係有其他 call 車 app 嘅，而家仲喺我電話度，就係咁啦。咁呢個就係後話。咁下一 part 咧就即係其實新加坡同呢個 Grab 咧長期以嚟咧都係有啲所謂 partnership 啊，幫助佢做一啲所謂 tech development 啊，又或者係增值佢哋嘅服務，例如佢呢度有提到就係 Grab Shuttle 啊。系嘛？即系我有坐过一次啊！我搬屋嗰阵坐过一次 Grab Shuttle 啊，系啊，即系60几蚊波子一个16座嘅 Shuttle Bus， 跟住搬屋成抽嘢摆上去，完搞掂。哇！即系边度揾啊？啲咁嘅情况系嘛？佢帮佢增值服务，帮佢咧嚟到同佢 in partnership 去 carry out 政府嘅一啲政策目标。所以你可以咁样理解，就系 Grab 同埋政府咧，佢哋两个同新加坡政府之间咧有好多合作。第二樣嘢就係咩咧？其實淡馬石啊，嚇，亦喺2022年咧都有睇到，就係話，連淡馬石喺2022年咧都開倉嘅，將佢個 position， 佢個 bookage position 係有揸 Grab 嘅。其實呢一啲公司係嘛 ，Grab 佢長期通過同政府嘅合作，新加坡國家主權基金持有佢嘅股份。其實你知 Uber 係好清楚知道緊佢同緊邊啲人鬥啊嘛。系咪而家同一个政同一个地区政府或者地方政府同一个国家政府系有直接同间直接持有同间接参与嘅间公司斗咧？其实你好清楚系冇得斗噶嘛。所以当初卖盘呢个决定咧非常正确，我觉得亦都可以反映出一个问题就系咩咧？就系、是、如果你香港政府够僵嘅啊，或者你去用你咪可以去搞一下，或者都系当然我最好唔好搞，因为香港政府搞咩都弯嘅啊，或者佢扶植滴滴啊，扶植其他嗰啲。國產的呢啲個電召車服務食咗呢個 Uber， 亦都未嘗不可。不過講到底，的士業界都係炮灰啦，都冇佢哋嘅事其實，係嘛？所以再講一次就係、是，都係唔關的士老事，所以你揸埋呢幾年算啦，係咪先？就係、是、咁簡單咯。係咪咁啊？去到呢啲咁嘅情況，你會見到就係兩個地方對於innovation 啊、technology 啊，或者係新嘅消費市場模式啊，其實係唔 comparable， 唔 compatible 添啊！所以點解話喂香港政府爭咗新加坡幾皮，尤其係喺國安法出現之後，就因為大家思路唔一樣。大家思路唔一樣，就係、是、新加坡係一個小國家，需要通過不停嘅創新經濟活動等等咧，嚟到去確保佢哋個國家安全繁榮穩定。而香港咧，佢要達至安全繁榮穩定咧，其實係需要同一啲所謂叫做所谓叫做所谓嗰个叫做群带资本主义嘛 ，crony capitalism 啊，啊嚟到去 tie hand in hand， 咁所以呢一个部分咧就系、是、而好当然好容易理解，就系一啲虽然话呢的士牌照嘅持有人系好难去搵到个大钱啊等等嗰样嘢，但系你知道有啲重要人物系揸住呢啲嘢嘅时候咧，香港政府咧就动辄得救咯。即系你实在需要俾睇太多人嘅面色嚟到去做事，所以你系去处理呢啲所谓创新科技上面，其实系争咗好多，亦都系香港冇主权，所以经济差嘅一个好好嘅例证。所以新加坡会赢你咯，系咪啊？就系咁讲。喺呢个嘅部分，当然唔系要吹就呢个新加坡啦，但系佢有值，当然有一个过人同埋值得学习之处。咁希望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下啦，并且了解一下。究竟是跟的士业界有关的一些所谓经济学的知识。最后有少少 housekeeping， 你可能看到我样子都肿了，或者是、好像有几天都没见到我出片。原因是因为我准备着、硕士毕业就忙到甩碌啦。基本上我现在拍片的这一刻呢就是夜晚的接近凌晨1点钟。阵间在拍完片剪好之后呢，我也都需要继续做功课等等等等，所以可能这段时间的出片的 frequency 呢就很难维持得很高，但我之后呢都会 catch up 翻，就是这样啦。希望呢大家多多包容和体谅啦。说到这里，今天大概处理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